请翻开经本27页开始。经文先念一段：
佛告河南，即为提西下品上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众恶业，随不诽谤方等经典，如是愚人都造恶法，无有惭愧，念欲忠实，欲善知识，未说大圣十二部经，手提名字，以闻如是诸经名故，除却千劫极重恶业，智者福交，合掌插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除50亿劫生死之罪。今天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下品。
下品里边有三啊，上中下啊，就是这个下品三下辈三品往生。那么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啊上品呐、中品的不同的在哪里呢？前面上品的、中品的都是啊做善事的人，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善事情。那么这个下品这三辈往生啊，没有做善事，反而呢做了很多的恶业。那么做恶业为什么又能够往生？所以这个我们都研究到这里呀、我们必须要明了的。所以在这个下品这个三啊上中下这个三部分呢啊，就是按照做很多恶业的轻重，恶业轻一点呢就是下品上生，恶业重一点呢就是下品中生啊，最重的恶业就是下品下生啊，这么分的。
而且这个因素然后感应的哪些个善缘，后来就能够如愿的能够往生，这个了解的清清楚楚的，对于我们平常这样修持啊，就太有帮助了。那么前面呢？上辈的、中辈的都讲过，今天讲的下辈的，那么下辈三字都讲完了以后啊，我们九品往生呢，大家这个都了解一个大概，那么我们平常这个怎么样持名，怎么样的这个修这个帮助的功夫。这个清清楚楚的，平常这么修，到后来的时候一定啊有成就。现在就请各位看经文：佛告额难及维提西夫人，额难尊者跟维提西夫人这两位，我告诉他们呢，就是下品往生者。能够得到下品往生的人，那么首先呢，把这个往生的这个品位名称啊提出来。接着呢，就是第二大段呢，就解释怎么样的啊能够得到下品上升的。
那么下面就说了。这是第一段呢，跟前面一样的，就是啊， 说明这个往生的原因啊，就是具备的这个条件。或有众生做重恶业了，那么有这样的众生，这样的众生怎么呢？做重恶业了，恶业就是那些造这些很罪有罪恶的那种事业，这种恶业呢不止一种，种种的很多，叫做重恶业。他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，那么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恶业了，杀盗淫妄等等，就是犯了这些个学佛的人说是犯了戒律了，不学佛的人根本就没有受过戒，谈不上是犯戒，但是造了这些事情呢是造了恶业了啊！不管是杀人类众生，或者是杀其他的这个动物，都算是杀业了啊！杀业就是这个很大的很大的恶业。盗呢，偷盗的，当然也是一个大的恶业，嗯。那么凡是在戒律里边讲的那些恶业所犯的都是种种的恶业，那么像这样的众生做了这些个种种的恶业啊，最主要的就是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啊损害人家损害众生的，那么可是呢，谁不诽谤方等经典呢？诽谤方等经典，经典是佛家的经典，方等经典是大圣经典的一个总代表的名称。这里所谓方等经典，就是一个大乘经典。嗯，大乘经典。有些不了解呀，他加以诽谤啊，所谓诽谤什么呢？啊，说的这个经呢是不对啊，或者是这个造了一些这个谣言，来影响学的人呢信心，这叫是诽谤，嗯。那么他这种恶人呢，没有诽谤方等经典，嗯，虽然呢没有诽谤方等经典，要知道诽谤方等经典是这个罪非常大的，嗯，因为想想看，这个众生在这个世间呢，在六道。啊，生生死死的离不开，为的是什么？就不懂，没有智慧呀，啊。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话，那就靠这个佛法，靠这个佛法告诉他，怎么样的修行啊，才能够离开呀，啊？那么这个佛法。啊，你来诽谤他，就是阻碍多少众生啊来学这个经典，也就是阻碍了多少人呢？啊，这个脱离这个六道轮回，这个罪过你想想看，达到什么程度啊？那是太大了。所以犯了诽谤方等经典是罪大恶极的。他这个众生，虽然造了很多的恶业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诽谤啊方等经典，也许他不懂得佛法了，智慧程度这个教育都没到这个程度啊，他不知道啊， 无从这个诽谤起呀、啊，所以他没有诽谤。虽然这里讲啊，虽然他没有诽谤方等见解呢，可是下面说了，如此愚人呢、啊，哎，他这个还算是个愚人，于是愚痴的人，不懂道理的。怎么说是定他是愚痴的人呢？就是因为上面讲啊，他造了做了重的恶业了，他造了很多的恶业，所以他是愚人。像这种愚人呢，多造恶法，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罪恶的那些事情，就恶法。恶法也就是跟这个恶业是一样的啦，这个文字上面啊，稍微这个调动一个字，意思一样的。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了，造恶业，普通说造了恶业之后，心里还有一些过意不去啊，啊，愧对了、受害的众生啊，就是一般是这样的啦。他呢，这样呢？无有惭愧，造了很多的恶法呢，他还没有惭愧的这种心理。所谓惭愧这两个字啊，稍微有一点不同。惭是什么呢？造的这些恶业的时候啊，没有人知道。就是他一个人，或者是这个自己在家里这个计划着啊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准备造哪些恶业，恶业造成功也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。应该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也讲啊，要是这个在这个屋漏啊，什么叫屋漏呢？屋漏就是在这个房子，自己家里住的这个房子啊，最深奥的地方，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啊，一个人在那里，连同自己家里的人也不知道。那么这个屋漏地方是谁呢？是供养神明的地方啊，供这个神明祖宗的这个地方，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但是有神明知道啊，他在哪里呀、啊？他做的这些恶业啊，对于神明也没有惭的这个羞惭的心理，这叫惭呢、啊。愧呢，这种恶业造出来了，人家知道。他这是一个做了一些坏事情，那么就是明目张胆的做了一些恶业，抢人家的东西啊，杀害众生，这个人家就知道了。不论是被害人或者是别人看到的，他对于这些人呢，没有愧疚的心理，毫无愧疚。这个合起来呢，无论是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，总括起来讲叫做惭愧。而他这种人呢，造了这些恶业的时候啊，没有惭愧心。你想这个人呢，是非常愚蠢也非常恶劣了。这种人到命欲终始，欲善之师，为说大圣十二部经首提名字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不可思议的事情了。像这样的愚痴的人，这个造了这么多的这个恶法，可是呢，他到了这个命运终时，命运终时就快要到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， 遇善之时啊，平常没有遇到，可是在这快要死的时候啊，遇到了善之时了。你看这个都是妙啊。遇到了这个善知识呢，这个善知识啊就替他说，就是给他说这个什么呢，大圣经典呢，啊，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就是分类有十二大类啊，嗯，那么把这些个经的啊熟题的名字啊，熟题的名字啊，熟的就是这个经的名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部这个观经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，就是熟题的名字啊。佛说阿弥陀经，这都是熟题名字啊。还有那个大放广佛华严经，就是把这些大乘经典的这个名称，每一部经的名称说给这个密语中士的人呢，说给他们听，说给他听一听。这个这一点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众生，在这个从无始劫以来，每一生啊，都造了很多的业了。造的这个业呢，有的是恶业，有的是善业，啊，善业恶业都有啊。那么我们不要认为某个人他这一生呢造了这个恶业太多了，没有一桩事情呢是善的，我们不常常这样说吗？可是呢，往往这个人呢，他得了寿终正寝啊，得了好，得了善终。也有一些人呢，一生都造了这个善业，做了种种的好事情，后来呢没有得到善终，因此我们就觉得了，心里觉得这个因果，这个因果怎么呢，应该说是善有这个好的报应呢，恶应该有不好的报应呢，怎么有这种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这他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来看呢，在这一生以前我们就忽略了。所以学佛的人呢，一定要讲三世因果。三世因果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人不管他是在这一生做了尽做些恶业，可是他过去有总是做了些好事情呢，而且善业了，善业恶业在每一次生死的这个关头啊，善业恶业就起了现行了。嗯，所以这个恶人呢，这种愚人呢，他的平常没有造善业，就是造这些恶业，单单的就在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遇到这个善知识，有这一点我们可以啊了解他这是过去世造的这个善业，证明他有善根呢，造了善业才有善根呢，有了善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啊，别人看他是个恶人，可是呢，凭他过去的善业，这个善根现在啊成熟了，遇到了个善知识，这就可贵了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，平常我们尽量，我们也是修佛家嘛，念佛的人呢，除了你正功夫持名念佛以外，还有帮助的功夫， 帮助的功夫就是要多么做众善奉行的，恶业不要做，善业呢尽量的，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的善业。这个善业不要问他什么时候可得到好处，善业即使造成了，他总是这个功德一定在那里。前世过去世那些善业都会起现行啊，我们在今生所造的善业那当然更有力量了。所以多做善业的话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就是减少多少多少的这个业障，能够帮助我们呢，在临命终了的时候啊，能够这个正念一心不乱的能够往生。所以这个他这个恶人都有凭这个善根都遇到善知识啊，何况我们平常就在念佛，又尽量做善事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呀？这位善知识，那么就替这个命终的时候这个人呢，跟他讲这个大圣十二部经啊，经这个时候讲的经的内容没法子说了，就把这个经的这名称说出来。那么一问如是诸经名故，除却千劫集中恶业了。这个临命终时候的人呢，一听到这些经名字以后，你看嘛，除却了，除却就是消除了，除了这个多少大的这个恶业呢，千劫，一劫的时间有多少生死啊？比如说我们人家一个人呢，就算是活一百年吧，这一百年在一劫当中占的那个时间太短暂了，何况这个劫是一千劫，在一千劫之中生生死死有多少个生死啊？在那些生死当中啊，生生世世的所造的那些极重的恶业，极重是最重的这个恶业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因为听到了这些大乘经典的这个名称之后啊，在一千劫之内所造的这些大恶业都把它除去了，都把它除掉了，你看看吧，这个力量有多么大。为什么听到这个经的名称就能够除掉了这么多的大这个罪恶恶业呢？祖师就注解了，就说了，因为每一部经，这里讲注意是大乘经呢，大乘十二部经啊，大乘经典，任何一部大乘经典呢，他所讲的就是讲这个实相妙理。实相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，哪一部大乘经所讲的都是讲叫众生啊明了这个自己都有这个实相，也就是都有这个真如本性。经里面都讲的这些这个微妙的这个道理，一部经的名称就代表这个经的内容，也就是 这个表现呢啊众生的这个本性的。那么即使这样的它有这样的重要的作用，所以一提到经的名字啊，它就有这能够除这种罪恶的一种这种功德，这种力量。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啊，听听这个名字都有这么的功德，何况我们读诵受持研究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反过来说呢，有那些人呢，那诽谤大乘经典呢，那就罪过也就不得了。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呀，了解这个经的作用这么大，那么我们自己也知道，我们在平时啊，有的还是年纪很轻，有的是年纪虽是大，但是还是来日方长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听了都很多很多的经的名称了，不但听了很多经的名称，也研究过很多经的内容，到经的内容来修持，这个我们自己感受到啊，这个也不是现在的善根呐、啊。我多生多劫以来所种的善根，我们现在才有这个样的。那种那个这个经里所讲的那个造恶业的人呢，他平常没有听到，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听到。我们现在就听到了，你想想看，可见的我们的福报，我们的善根比那个大。将来一成就能往生的话，决定不在下品，这个可以，大家可以相信的。嗯，你是经讲得清清楚楚的嘛。嗯，还没到往生的时候，在平常大家都听到这么多的经的名称，也照这里边学这么修啊。那将来往生之后，都最低限都是在中品以上的。下面说，智者复教合掌叉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称佛名故，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。这个智者呢，就是指的前面那个善知识，善知识当然是有智慧的人啦。所以称他为智者。他呢前面开始讲那个十二部经首体名字，接着呢他又叫这个愚人呢，就是他快要命终的时候了，又叫他合掌叉手。合掌叉手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礼节，这个一个礼的一种。中国啊，那么过去也讲呢，叫做拱手，拱手啊，拱手就是手有种抱拳，有种抱拳，有种这样插起来叫拱手。后来就慢慢就有转变了啊，在印度呢也是合掌叉手，他是不是跟我们中国的抱手一样啊？这个已经不没法考了。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般就是合掌，也叫做合十。合掌的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一般叫合掌当胸啊，当着这个心胸啊，表示这个至诚恳切的这个心。表示这个心呢，专心的、诚心的在那里接受啊，接受这个佛的教化。那么这个智者叫他合掌叉手，合掌叉手之后啊，这个仪式学了以后，这个礼仪学了以后啊，啊，叫他这个称，就是持名了，称就是称呼啊， 传呼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。南无呢就是这个就是皈依的意思，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阿弥陀啊，就是无量寿无量光，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也讲过了。那么就是叫他成念呢六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命中的时候，这个人呢当然就成念了，当然就成念了。称佛名故，就是在这个成佛的这个名以后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怎么样呢？下边你看吧，除五十一劫生死之罪呀， 这个五十一劫，在印度那个数目字啊，有几种的说法，有这个十万叫一亿，有一百万叫一亿，还有什么更多的？这里这个善导大师呢，他取其最小的一个数目讲，就是拿十万一亿来说吧。五十亿就是这个多少啊？就这个五百万劫了，五十亿劫叫五百万劫了。五百万劫以来所造的那些生死的最大罪业，这个因为这个念这个佛名的关系。称佛名就是念佛名，统统把它消灭掉了，除掉了。你看看这个持名的功德有多么大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前面听到经的名称啊，那个能够消一千劫的这个罪，这个念佛的名号呢，就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那个这个力量更大啊，结果能够除了五百万劫的这个生死大罪。这个一方面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发48大愿呢，在他过去的愿里边就有人由众生那个念他的名，就能够消罪业的，就能除罪业的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诸生诸劫的修行啊，修成了佛，成就了阿弥陀佛了，也造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要知道这个佛的名称啊，是经过多少时候这样修持来的，聚集了多少的功德。那么我们念念佛的名称，念佛的名称有祖师就讲了，名以照德了。你比方我们这个要喊某人，你把他名字一喊的话，他马上就答应了。我们这个念念阿弥陀佛的名称呢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就受到感应了，就来应了，所以名就能够招这个德了，招就我们这一念跟佛就互相能够感应了，有这个作用啊。因为这个关系，那么念一声佛就消除多少罪业。他这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可以说在生死交戏的时候，这个生死关头啊， 那真正是在念佛，念了一句佛，所以他能够消除这么多的这个生死的罪业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现在只要至诚恳切的念一句佛，那我们消了多少罪业，我们知道不知道啊？虽然我们不知道，可是从经文这里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呀、啊。那也不知道，我们这个至诚恳切念一句佛，那过去无始以来造了多少的生死罪业，都是在那一句一句在消啊，在这个除掉啊。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经过这样念，经过呢多做善业，多念佛啊，那个未来的时候往生是一定是可靠。下面一段就是讲那个往生的这个遇到这个深渊了。而是彼佛即前化佛，化观世音，化大势至，至行者前赞言：善男子，一如传佛名故，诸罪消灭，我来迎汝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讲往生的这个缘。这个往生的缘呢，就是讲的就是感应了，感应佛来迎接他。不过这个佛啊，你看而是彼佛啊，就在这个造罪业快要往生快要这个命中的人呢，因为他又听到经的名称，又这个念佛，这个时候这个彼佛就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阿弥陀佛呢，他本人没有来，就前化佛，前就派遣，马上就派遣呢一个这个应化佛啊，化身佛，化身是由阿弥陀佛变化身变化出来的。那么除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佛以外，还有化身观音菩萨，还有化身大势至菩萨，这就是西方三圣了。西方三圣就是都是化身来的。那么至行者前呢，就到这个行者指的什么呢？虽然在这个平常没有念佛了，也没有听到经名呢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经的名称，又在念佛，这叫行者。而且虽然时间这么短，他这一句佛念下来就不得了啊，所以算得上是个行者了。那么这个三尊化身的这个三圣到这个行者面前，到行者面前呢，就赞言呢，就赞叹说了：善男子，你看嘛，前面他是个恶人呐，是个愚人呐，因为他消了除了那么多的这个极恶的这个罪业恶业，那么生死之罪，所以这是啊是善男子了，称呼他善男子。一如传佛名故啊，也就是因为你念佛的这个缘故，念佛的名称的这个缘故， 毒罪消灭了啊，这个这些个大罪业啊都消灭了，所以呢我来迎汝，我特地来迎接你。这个呢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前面是那个中品以上的啊都是佛亲自来迎接了，这个下品呢佛是化身佛来迎接，化身佛迎接一定的都能够往生啊。就说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就知道，这个有很多人说是十万亿佛陀以外的那么遥远，要往生怎么去法子？那么现在看到这里，我们就没有那个顾虑了，不要怀疑的。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我们肯念佛，只要继续在那持名，心里不乱，就一定能够感应到佛来迎接的。至于这个这个经里边所讲的诸罪消灭是不错啊，消灭这是消灭多少罪呢？消灭前啊千劫的五十亿劫的这么多罪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众生啊，这个生死以来何止五十亿啊，除了五十亿以外还有多长的这个在六道里边轮回的，每一生所造的恶业有多少啊，所以佛过去也常讲的，众生造的这罪业，如果是有罪业，如果是有状有相的话，虚空都不能够容纳的。这个罪是没有相的，无形无相的。如果有形相的话，那整个太虚空里面都容纳不下的。说这个比喻啊，可见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啊，无始劫就是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个劫，我们就是数不清了，那么多劫以来所造的这个罪业有多少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到这里知道，虽然念佛的功德这么大，力量这么大，能够消这么多罪业，可是还没有消的还有更多的罪业。更多的罪业是没问题啊，只要感应到这个佛来迎接的话，来一迎接的话，我们就是待业往生啊。还有没有消除的那个罪业能够带去啊，带到这个极乐世界了，自然就消了。那么下面是第三段，昨世予以行者即见化作光明，遍满其时，见以欢喜，即便命中称宝莲华，随化佛后生宝池中。这一段呢就是讲往生的这个情况。作事予以啊，就是那个化佛化菩萨讲完了那个话以后，行者这个于命中的人呢，马上即见就立刻就看见了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化佛的光明啊，化身佛，这个时候就是光明就发出来了。那么这个 本来就有光明啊，可是原来的心点没有看到，那么这时候看见了，看见佛的光明呢，遍满其实啊，整个满，这个是他整个房间都光明起来了，所以有好多的这个那个过去这个往生传里的啊，有很多这个往生的人呢、啊，在别人的助念的时候就看，不但往生的人自己看得见，别人在旁边也看见光明。那个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吗？他这是讲行者自己看见的，他的光明满是的，满屋子都是这个一片光明。建议他看见了以后，看见了以后欢喜就发生的发出欢喜心呢。这一欢喜呢，即便命中，马上就是这个寿命就是终了。这个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你看下面接着什么呢？趁宝莲华了，他这个神识啊，在别人看起来他这个身体不动了，说是算是这个命中了，可是他这个精神，也就是他这个神识，普通人叫他灵魂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乘坐了这个宝莲花，这个宝莲花就是华佗带来的，乘上这个宝莲花之后啊，随华佗后，跟在华佗的后边，然后啊，升宝池中，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的这个啊宝池中。那么这个往生多么快啊，往生之后怎么样的呢？下面这一段，经七七日，莲花来福啊，当花福时，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，为说甚深十二部经，闻一信解，发无上道心，经十小节，具白法名门，得入初地。这一段呢，是讲往生之后所得的利益。那么我们就这个一句一句的看。那么前面那一段呢，乘坐这个宝莲花，一乘上宝莲花，这个莲花就合起来了。为什么你说是合起来呢？在这个就知道啊，莲花乃福啊，福就是开啊。前面的莲花不合起来，这个怎么说开呢？前后文对照，当然那个莲花是合起来的。那么莲花合起来，往生到七宝池中啊，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。在这个49天之内啊，他就在这个莲花里面，莲花是这么包着的，合起来的。过了49天之后，这个莲花开了，福就是花瓣子展开来了啊。当这个花福时啊，就正当这个莲花慢慢的这个花瓣子开了以后，开来的时候，那么大悲呀、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这个观世音是大慈大悲了，悲心非常重的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还有即大势至菩萨。一个代表大悲，一个是代表大智，有大智慧的， 这两尊大菩萨同时呢放大光明，又放出来这个光明呢，不是普通的光明，是大光明，这个一片大光明这个放出来了。这个大光明放出来以后放在哪里呀？住其人前呢，住就是停住。这个大光明呢从莲灯大菩萨这个那里放出来，放出来就是住在这个往生的人在莲花上面，莲花开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光明就是放，就是住停在那里，停在这个莲花上面，在这个人的前面。那么放在大光明停在这个前面做什么呢？为说甚深十二部经啊，一方面放大光明，一方面就替这个往生的人呢说法。说什么法呢？说很深的这个十二部经啊。这个十二部经在前面那个表里边也跟各位讲过了啊，这就是十二部大乘经典。那么就为这两尊大菩萨在这里啊，给这个往生的人呢、啊、说这个十二部经。说十二部经要知道，甚深十二部经呢、啊、不是浅讲啊，是深讲啊。深讲讲的把这个经的这个很深奥的内容，很这个最精微的这个意思都讲出来。这个人往生的人一听到莲顿大菩萨给他讲这个很深奥的这个经，他闻已呢信解，听到了以后就发出这个信心，也了解这个经的这个意思。一信解之后啊，就发无上道心呢、啊、就这就发心了。发的什么心呢？就无上道心，发的大乘的这个心。大乘就是一定要能够成佛，就发生无上道心。这个无上道心发出以后，那就不必讲了，一定是要照这个发心去修持，继续闻法了。那么经过多少时候呢？经过十小节。经过十小节的时间呢，具白法名门呢。白法名门大家学唯识的都知道，唯识中有一部《白法名门论》，一讲一百个法的这个名称跟它内容。为什么叫名门呢？这一百个法要学得好，无论哪一个法学得好的话，都可以从这个法里边呢明了这个觉悟的佛法。能够明心见性的，所以叫明门呢。他每一个法都是告诉一个学的人呢，都是通往成佛的一个大门呢，叫白法明门。居呢，居是完完全全的都明白了，都懂了。他这经过十小节的时间啊，全部明了这个白法明门。然后啊，得入初地，登上初地了。初地我们知道，在登地以前呢，是有三贤位，三十个贤人位，三十个贤人位修满了，才能登上初地呀。菩萨讲，修三贤位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才能修满，然后才登上初地。 这个时候你看呢，他一往生之后啊，只要十小节懂得白法名门，就得入初地。这个呢跟前面对照一下你就知道，前面中品下生的人呢，那么莲花几天要开啊？莲花是七天开的，他这是七七49天。前面这个中品下生的成这个阿罗汉呢，一个小节过了，一个小节真的罗汉国，他这个要十小节登上初地，所以这个时间呢比前面要长得多一点。虽是长得多啊，那么这个十小节算起来那也是有经过十小节登上初地，那以后就更快了，是这样算起来还是非常快的。那么下面那个一个节，这一品这下品上升的呀，是名下品上升者，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一个节语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。